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为你播报即时新闻快递。对日商白纸干投公开收购乐生股票违约案，金管会对受托机构中国信托银行开罚新台币300万元，并停止办理公开收购相关的信托业务3个月。中国信托证券也停止其财务规划及咨询顾问业务3个月处分。主计总处发布国情统计报告，本月14号登陆的莫兰蒂台风造成2人死亡，63人受伤，农产损失6.4亿元，其中以高雄市损失4.8亿元最为严重，占全国总损失之57%，受损农作物则以番石榴损失2.5亿元最多。内政部警政署定于9月21号上午10点10分至10点20分举办全国性远地海啸紧急警报及解除警报释放。新竹县警察局表示，此次释放海啸警报将不实施人车管制与疏散避难，上班上课均维持正常状态。连续举办17年的大甲芋头节活动，今年以芋家幸福和乐融融为主题，结合大甲芋头跟新出产的和乐幸福米等2大农产，定于9月24号上午9点开始，在大甲农会又是办事处前广场登场，欢迎民众一起前往品尝。目前台北股市加权指数为9148.75点，下跌4.13点。成交价为367.65亿元。以上新闻周莹编辑陈三播报，这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104.1，正声调频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点03分喽，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现在来到了台北地检署，而在针对了我们有看到了这个国际性的犯罪集团盗领第一商营一些案件，当然呢，我们国人有蔡姓跟高姓的一个异行，所以由法务部的邱泰三部长在昨天呢也表扬这些见义勇为协助破案的这2名这个正义人士来勇于检举犯罪，打击不法，共同来营造这个安和乐利的社会。那说到了呢，我们说到在这一次的整个一个国际犯罪集团成员，他们透过了第三国，就是像瑞士这样攻击了第一商业银行的伦敦分行内的语音系统，透过了这个内部的网络植入恶意程式，在一银 ATM 的一个派遣系统开启了一银分行所属的全国 ATM 的后门程式，再由呢国际犯罪集团遣派如像车手来台，在各地的 ATM 来测试土钞，强制送出纸钞。而成员也在7月10号0点30分，第一银行在北台中的一个分行盗领了新台币90万元之后，陆续也在台中市、台北市、新北市总共22家分行41台的 ATM 总共领了8300多万。当然呢 这个部分哦，这个也让大家看吓一跳，这个金额非常的大。那在7月10号的晚上8点17分的时候呢，有热心的蔡姓跟高姓两人在台北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二段95号在一营这个古亭分行这个提款的时候，看到这个盗领的车手两位外国人行色慌张察觉有异所以呢就建议报警。所以在7月17号的下午5点10分的时候，在宜兰县的南澳省道台九线 120.4 公里查获被告安德鲁。同年月这个17号的晚上8点15分当然呢另外两名也在分别台北市中山区的维多利亚酒店查获。好的，当然呢这一次的整个案件呢属于跨国性的一个诈欺犯罪集团，那该两名国人的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报警处理顺利，也侦破了未酿成国人的一个巨款财务损失也顺利逮捕这三名的共犯的关键因素。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后续呢在检警调这个相关单位的锲而不舍合作无间之下，也顺利的侦结整个案件。所以由邱部长特颁疫情可封金马琉璃讲座，来勉励国人发挥勇者无惧的一个精神，挺身而出来去检举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来共同打击不法，来营造安和乐利的一个快乐的一个这个家园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打造的。这也是在昨天呢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案件终结，包含了这样子的一个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也希望能够让社会大众一起来谢谢他们。当然呢这也是让大家可以清楚我们整个的一个案件的一个情形。好，当然在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这些活动呢都跟我们的更生人跟新生人是有相关的。而在上个礼拜的中秋佳节前夕呢由台北地检在今年的这个社区关怀活动，我们也很特别的由刑警阿长跟百位的更生人还有我们的新生人一起去做月饼，来先提前过中秋。我们还邀请了白醒三董事长来做演讲互勉。那当然这一次呢台北地检署跟郭元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呢邀请了我们有100名的新生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新生人就是我们的犯罪被害这一块，还有我们的更生人跟他们的家属到我们的郭元玉糕饼博物馆这个部分呢一同呢来去这个做月饼来先度中秋。那当然有一些活动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怀这些新生人，勇于面对困境，同时也让他们可以看到了我们是如何的在结合这些企业在柔性上面呢让更生人的这个接纳跟对新生人的一个关怀。那整个活动的流程非常的顺势之外呢，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关怀来表达更生人的一个支持跟鼓励，还有对我们新生人的一些努力跟一些关怀我们是用同步进行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互动的。好，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的部分了。法务部呢这边有一项要在节目里面特别说明的，就是从未特定人士放宽假释。其实自两公约施行而来，这个监所受用人的人权受到保障，也向来向为这个朝野跟各界人士关注的一些议题。而我国人权专家学者检视我国的两公约施行的一个要项呢，举凡说我们监所受用人的设施改善，还有医疗照护，还有包含了受刑人家入这个所谓的健保，还有教化的作业的多元化，还有假释从宽跟透明化，接见的一个通信跟介护管理的一个改进，包含收容人这个洗热水澡，扩大这个外役间的一个遴选收容衔接社区的一个回归社会的等等的这些案件。那当然这都是在我们整个矫正革新兼顾被害人跟收容人的权益 来非独后特定人士。那我们刚才所说的呢，对于一些这个所谓的受刑人假释从宽的一些政策，我们都是用延续性跟通案性的部分，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改变，也不会成这个特定的受刑人来做所谓的延修假释的一些条件。那因为之前媒体有讲到引述说前委员在脸书称这个法务部呢为假释某这个诚信受刑人把假释条件放宽，同时让很多人也搭便车，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呼吁大家不要受到一些流言所惑，共同以这个关怀受刑人跟被害人做一个社会祥和而努力这个部分也在节目里面特此说明。好的，当然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的一个节目中呢，将法务部还有我们台北地检在这一次针对的一些活动内容来跟大家说。来到了空中留声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这是台南看守所这是各府的部分了。而这一次呢，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收容人的绘本创作赛的夺冠就冠军是落在我们的南投看守所。那我们这一次也有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创作比赛来让我们收容人给予自己自信心之外还有颁奖来表扬他们参与这个所谓的生命教育绘本的创作。那这一次呢，创作第一名是一位林姓的女收容人，而她的父母呢不止到场分享这个荣耀，而我们林姓收容人呢在假释获准之后亲子将一同的返家团圆。那这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亲情。那另外呢，其实你会看到我们说到这个第一名的生命教育绘本，这位林姓女受刑人其实她看到了父母在台下，也看到了她自己这个父母的那种眼神，而且还听到了她在假释获准之后其实那种心喜悦的感受，包含了她得奖的包含了她这一次的创作的名称就叫生命的钟表示说呢真的没有白过。而以这个生命的钟绘本拿下第一名，他自己就讲到了入狱之后就告诉自己日子不能白过因此呢才会用这样子的一个绘本的方式把自己跟其他收容人对于时间的看法把它做一个主题，把它绘这个所谓用作为一个绘本把它绘出来等于画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情节。那他当然讲到了其实过去在这个高墙外常常会觉得他的时间呢不够用，那这个高墙内呢却觉得时间怎么那么的长，原来这个时间的快慢都是自己的心态问题，没错。所以自己呢也在这个创作中自己慢慢的获得一些启示，在编画的过程中以及呢在这个所谓的注入故事中呢，他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时间是真的不够用在里面的时间为什么这么的长，是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在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先把它想清楚，而在很急的去把一件事情完成，所以呢你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在里面的时间呢为什么那么长，因为你不知道做什么。但是呢当刚刚我们这位林收容人自己有讲到了一点他发现了他在心态上去转变了，他获得了启示，决定说他要把时间用在美好的事物上。所以呢在高墙内的时候他就去学习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包含了作业的部分。出监之后呢他要把时间用在很美好的事物上面，譬如说他现在觉得他对创作这个绘本很有信心，他希望把这一份心再延续下去，再继续创作。当然呢我们在监所里面的老师或者教诲师都一直在鼓励他，包含了我们在做心理个辅的时候也跟他说这是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路，以及呢这也绝对是你未来会持续你让你自己呢走向光明面的一个非常好的道路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本生命的钟也恭喜他获得假释当然呢我们要希望他呢在未来的这个天数期许之外，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期许要坚持到底，这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也赶快来解决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 这位听众朋友的是什么呢？我们也赶快来看一下哦。好，他说到了，这是拿波里问哦。他说他的朋友嫁给离过婚带了一个孩子的男人，那婚后呢生了三个孩子，后来因为这个男人时常会言语暴力威胁说哦，我要玉石俱焚要离婚而离婚，那朋友呢争取三个孩子的监护权，前夫有探视权要付赡养费，那日前因为前夫他的生意失败就自杀身亡，请问一下他的债务是否会影响到他前妻或孩子，那他名下的房产跟存款是否可以作为赡养费或者是给这个孩子可以继续来做生活。好，这个拿破仑很好心哦，帮这个朋友问了一下，依据了这个民法这个1138条第1141条还有1148条里面的遗产继承人，除了配偶之外，依左列顺序之定之，一就是直系血亲亲属，第二个父母，第三个兄弟姐妹，第四个祖父母，然后这样子来顺叫一一来做一个顺位。当然继承人自继承开始，除了本法另有规定之外，承受被继承人财产之一切的权利义务，那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的债务呢也因继承所遗产为限要付清这个偿还的一个责任。所以根据呢我们这位拿破仑所说的四个孩子，不管说他的生母是谁，都是朋友前夫的直系亲属。那依照民法的话，第1138条第一条就是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所以当朋友前夫死亡的时候，这四个孩子当然是有权继承他前夫的财产。不过目前我国的民法有继承篇采行的是全面限定继承主义，四个孩子对于父亲的债务仅需以继承所得的财产数额来父亲偿还就可以了，那超过的部分呢并没有所谓一定要偿还的一个责任，那因此我们前夫的债务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位这个拿波里朋友所生的三个小孩。那如果说前夫名下的房产跟存款扣除债务有剩余，那么这个小孩就可以依法来继承剩下的财产，是这样子来去做议定的，这样了解了吧。好，马上呢我们就要来到了台北第一检，又来到了检察官时间咯。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当然呢，这时间又来到了台北地检黄婉俊检察官时间咯。我们依序呢，要来跟我们的婉俊检察官，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还有我们这个空中的好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了。当然呢，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跟这个酒驾一些都是有相关的，喝酒完睡在车上会构成公共危险罪吗？好，这时候我们就赶快来跟我们的婉俊检察官打个招呼咯。哈喽，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办公室最近有整修工程哦，所以那个声音可能会就是有点就是有干扰。那请问一下瑶瑶，刚刚您的问题是？
我们的问题就是喝完酒后如果睡在我们的车上的话，会不会构成公共危险罪啊？
是，我们刑法公共危险罪的要件是驾驶动力交通工具。
嗯，
那所谓的驾驶 就是我们司法判决哦有严格认定哦，只要是发起发动启发动力哦，就算是驾驶，因为该车辆已经是处于有动力，有因为酒后驾驶人失控而产生危险性的可能，所以会认定构成刑法的酒后驾车罪。那不一定是上路一定要开多长或多久的时间哦。
嗯哦，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就在车上怎么睡没关系，就是不能发动，对不对？
是但是啊，最近有个新闻，就是新北市的一个先生，他酒后坐在机车上，顺着道路的坡度滑行哦，他没有发动引擎哦，但是这个案件啊，在今年九月的时候，还是被台湾的法院哦，严格认定说，只要是交通工具在行为人操作下来移动，就是驾驶行为，所以就算没有发动引擎，但是只要是经过人为的操控，他才移动的哦，有可能就会构成人为的危险，来构成驾驶行为，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法院的见解啊，对法律的解释是有生命的，会改变的，所以听众朋友只要是饮酒后都还是不要去使用汽机车来移动才好，哪怕只是用脚在滑行都有被判决有罪的可能性。
真的就是说就算你不发动，你用两只脚在那边滑呀滑呀也是不行的啊。哦，听众朋友问说那脚踏车呢？
是上个礼拜有提过，就是我们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它是要动力交通工具，所以只要不是动力，比如说是人力啊，像自行车，或是兽力，像牛车，这种东西是不会符合酒后驾车的要件的。
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简单讲，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对不对？那另外，如果说开车途中呢，遇到这个执勤人员警这个临检实施酒测，我就没有喝酒啊，我一定要给他。来去做酒测，是不是可以拒绝呢？那拒绝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啊？
是啊，因为依照《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第35条第四项，无故啦拒绝员警实施酒测，可以处新台币90,000元的行政罚款，是可以罚钱的哦。而且如果说是酒后肇事，那驾驶者拒绝酒测，就是警察可以把他移至到医疗院所，就是做强制采取血液或体液的样本来作为血液中酒精浓度的检测。那法官检察官如果认定有必要的时候，会核发鉴定许可书，就是即便是民众拒绝酒测，但是警察还是可以施以强制力带到医院医疗处所来抽血检查的，
是可以的。
是
哦，所以哦，请大家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不要想说哎，我要拒绝，那拒绝真的这个罚款是很高的哦，
甚至有被强制抽血的可能性哦。
没错，然后如果你就真的酒测哦，听没有问说，可是像他有看到新闻都常常讲说吃烧酒鸡啊这些，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如果吃了烧酒鸡，然后又被检测，如果说真的有的话怎么办？
这样还是构成公共危险罪哦，因为我们大家一般民众认知都知道，比如说像姜母鸭啦、烧酒鸡啦，一些我们中药的汤酒，其实是有加掺入酒精成分的。那这样如果验出来的话，其实跟一般的饮用酒类，啤酒、红酒，还有就是伏特加或等等，其实一样的意思哦。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刚好要食用这些这个所谓的食材哦，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开车，对不对？
是的。
所以要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喝酒啊真的是要这个让自己安全之外哦，也要保护你周边的家人，对吧？
是的。
好，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到了诈骗的问题了哦。哎，说到了诈骗，那个接到电话表示要处理这个汇款款项的事项的时候，是不是都要先怀疑是不是诈骗集团又来啦？
是啊，通常诈骗集团哦会透过各种管道来取得我们民众的背景资讯，比如说啊，你在某个购物网站去购买物品，然后突然打电话跟你说你的付款操作设定错误，比如说我只要买一笔，但是呢他就会骗你说啊，你不小心设定成分期了，你必须分成1年12笔，所以呢你的付款设定错误要更改。或者跟你说你有个朋友做生意刚好需要短期借钱周转，打电话给你假装是那个朋友跟你借钱等等。那这些诈术哦，就是我们现在手上收到的案件还是会有很多民众被骗哦，所以只要记住汇款之前一定要查证，那拨165反诈骗专线，才不会落得失了财又伤神伤心的下场。
听没有想请教检察官，我们最近的在整个庭内面很多的案件跟诈骗是有相关的，是不是可以举例来说明？
现在其实检察官最想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的就是最近实务上常发生诈骗集团用贷款 给你的方式来骗取你的金融账户，就是你的提款卡跟密码。比如说他在用 LINE 这种通讯软体，或在脸书上，或在网站上，甚至一般报纸上刊登说他们可以快速核贷、快速贷款给你的方式。然后呢，取得你信任之后，他们就说那你要提供你的账户来给他们征信，或来给他们汇入要借给你的款项。接着呢，你把账户寄给他们之后，他们就把你的账户拿去诈骗别人。那被害人被骗报警之后呢，警察从汇款资料就可以查出你的账户啊是收受诈骗款项的。那因为不是你去诈骗别人，但是因为你提供金融账户，让诈骗集团可以骗人，而且把款项全部提领一空，所以提供账户的人还是会被以帮助诈欺罪来移送法办。所以请民众要特别注意，不要因为一时急需用钱就惹祸上身，也害到其他无辜的被骗民众哦。
是哦，听朋友问说哦，这是贷款，那如果说像信用卡的贷款也是一样吗？
假官不太了解民众说信用款贷、信用卡贷款是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不要提供你的信用账户给别人。所谓信用卡贷款，应该是指使用你的信用卡去向银行借贷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是正常向金融机构借贷是没有问题的，不要把提款卡、信用卡的密码交付给不认识的人，这样就可以了。
尤其是电话在做查询呢，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哎，我现在来核对你的资料啦，请不用马上回复他啊。你可能就是说，现在在忙啊，把电话挂掉。你可能是再做一下这个查询，会这个动作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可能他在申请一张卡，结果呢，怎么时机这么好，刚好诈骗集团打电话来，也在这个核对这个所谓的名字啊、电话这些，不小心真的 match 起来了，就被诈骗了。这个有，这个案件是有的。
是，而且他们都会假装是银行的人、邮局的人，甚至是警察机关，甚至有很蛮常假扮检察官的。
哎，真的，
是啊，
而且都很年轻的检察官。
是
啊，这个讲话好听，不要被骗了啊。这个
是啊，
这有时候他们的讲话也是很客气的。
是的，是的。
除非他们被识破的时候，就会开始跟你很凶了。对对对。哦，听不听我问说，怎么样来去防止这个让家里这些长辈可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预防的方式？
是，当然平常就要跟长辈先跟他们有一些像这样的法治的教育的普及，让他们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事情。那提醒他们说，就算当下真的有点相信了，也是要停下来，然后拨打165或是110要查证一下。但是有些诈骗集团打电话过来，他们会更改他们的来电显示，他们可能显示打电话过来就是110，会让你误认为其实他们就是警察机关。这个骗长辈是很容易的哦，所以呢一定要请长辈在就是电话挂断之后重打110或165来查证。
是，尤其是平常回家的时候，要跟长辈这个做沟通之外就可能有些电视的案件呢，你可以提出来让你的长辈知道就说最近有发生这个不要说这个接到电话就紧张啦，或者是说这个教你怎么汇款，因为我发现长辈很喜欢买购物频道的东西，这个也是诈骗之一，对吧？对，因为常常看到哪个很好，很兴奋，买了。可是呢，电话另外一头就又打电话来说，刚刚好像没有成功就这个长辈呢，也这个不是很懂，就马上又再讲一次，就这样被盗刷了好几笔。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可能要特别提供给我们收音机旁，如果你自己也是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你就要自己提醒之外或者是说家中你有发现长辈他会自己利用，这个因为有卡号嘛，对，就刷卡很方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也请这个大家。尤其是检察官刚刚有讲，有没有在听啊？用力听啊，不要没有听。我们是不是最后也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是，有关于诈骗集团的猖獗其实检警都很努力的在就是在捕获他们，可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利可图了，是暴利事业，
没错，
所以民众自己还是要提高警觉的比较好哦。
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二继续我们黄婉俊检察官时间咯。
是的，我们下周见。
待会继续 You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